我们聊融资的视频今天放出最后一期啊，我们这三期视频呢，应该能比较完整的覆盖掉创始人在融资中的各种问题了。如果呢还有没覆盖到的问题，或者说还有想问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啊，我看到比较典型的问题，可以在后面的视频里面再补充啊。让我们直接开始。
BP 那个，就我能补充一点，就是我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就是那六个点，就是what, why, why not, why us, how, traction。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能在写这个 BP 的时候，也要有一个侧重点，可能要突出你的亮点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个团队是 Caltech 回来的，对吧？加州理工回来的。另外一个人是 MIT 回来的，然后你们现在做一个非常硬科技的项目，比如说是芯片吧，那你肯定上来先说团队，因为团队是你最大的亮点，对吧？
对。
然后另外一个项目，你可能比如说我是做药的，或做基因编辑的，我有个专利，那我肯定上来先讲我的壁垒很高，就我觉得每个项目和团队根据自己的特点，根据你的卖点，你可能先上来先讲自己的亮点，这样大家一下子。投资人一下被抓住眼球，愿意跟你聊了，对吧？
毕竟是个敲门砖嘛，对吧？
是
先把
的，
门敲开。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然后我们如果推进到下一趴的话，就是开始和投资人谈了，是吧？这个和投资人交流的过程中有哪些？比如说有哪几点是皮特觉得特别需要注意的，或者说创业者普遍做的功课比较差的地方？
对，我觉得首先就是说，创业者的认知上其实有一个偏差，就我觉得，创业者首先要想明白，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公司 CEO，因为往往我觉得就是 CEO 去融资嘛。你叫一个其他人去融资，其实投资人就是跟你聊的时候不是那么 serious。就是我觉得首先一定是 CEO 出去融资，第二呢，就是说，其实你仔细想想，就是你去融资的时候，你是唯一的接触点，对不对？因为投资人就是先见到你，然后听你说，听你回答他的问题。对吧？跟你沟通，问你要材料，就是你是唯一的接触点。也就是说，整个融资的过程本质上，除了刚才我说的是你思考的一个延伸，就是这个融资融到资是你思考的一个杠杆。但这个融资本身的过程，其实你是在卖自己，你在 sell 你自己，你和你的故事就是全部了，其实没有其他东西。所有东西就是关于你，这我觉得是很多创业者没有意识到的。就说融资，就是你跟投资人之间怎么去讲关于你想做的事情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是很大的，很完整、很真诚的一个呈现。投资人被你打动了，他自然就投你了。当然你后面可能有一些数据的支撑啊，他会问你要，他会先假设你说的都是真的。然后问你要你数据呢，对吧？你不是说你日活20万吗？你数据呢？对吧？有一个增长吗？这个增长曲线能不能拿得出来？如果你要一些后台去看一看你的实际情况，对吧？去做你的高管访谈，做你的这个员工访谈、公司拜访、客户访谈，其实都是为了印证你给他讲的故事是真的。但是其实最最重要的是那个故事。对，但我说故事这个原因不是说让大家去编故事，就是说这个故事就是关于你的初心，你为什么成立这家公司，你的核心能力是什么，你相信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你这么坚定的去做这个公司，对吧？创业那么苦逼，你为什么选择了创业，就是你讲的这个故事最终能打动投资人是很重要的。第二就是说不要用一种很低的一个心态去跟投资人聊。不是说他有钱，你要问他求他的钱怎么样？就是大家是公平的我觉得首先创始人说服自己说，我都愿意投我自己的企业。如果你没说服你自己，你都觉得你这个企业不值得投资，你去说服投资人，你的这个语气肯定是很弱很弱的，对吧？你现在去，你的心态就是说，我肯定是 commit 了，我觉得我这个企业特别好，我现在给你一个一起发财的机会，对吧？我带一下你。对吧？你的心态是这样的，我觉得你这个基金品牌很好，我把这个机会给你，我们俩是平等的， 你也在选择我，我也在选择你，对吧？我就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才有可能大家的对话是非常的和谐，以及非常充分，大家能够互相欣赏，这么一个就是心态去跟投资人聊，我觉得会效果是最好的。对，还有一些就是说，我觉得方的还有一些误区，就是说有的时候特别不清晰，因为很多创始人都是工程师出身，可能只关注说自己聊爽了就行了，就想尽可能的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投资人。我觉得其实不用，我觉得投资人听不懂，对，因为我觉得整个世界是非常纷杂丰富繁杂的，你必须通过消除放大强调你才能突出，对，你第一话的投资人听懂，对吧？你说了那么多没有用，他听进去了什么才重要。你首先要让投资人懂你的企业，懂你，知道你做什么，觉得你这个事情好，他才有可能跟你聊下去，才可能投你。当然很多人就优化说，我就把我想说的都说完，就说完了就 OK 了，觉得，我觉得这肯定是错误的。当然还有更差的，就没有逻辑了，对吧？投资人问你一个问题，然后你答不上来，对吧？就说或者说，我见过一些反例，就是说，我是阿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是事儿了，对吧？这凭什么呢？这个逻辑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如果没有逻辑的话，投资人可能也不会投你。对，我觉得就是创始人去跟投资人聊的心态应该就是说，大家是平等对话。不卑不亢，然后成为朋友，平等的交流，互相选择，然后我这企业是非常好的，我自己都愿意投，你们应该投，我希望你们能投，我希望能合作，对，我觉得是以这种心态去聊，
主要是心态的问题，对吧？然后
对
我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这两种这几个类型的创业者我也都见过哈，就首先你说的把自己位置放得特别低，看到投资人就有想跪舔的感觉，
对对对，
这样的创业者其实也蛮多的，其实还是不像想象中这么少，其实蛮多的。还有一些投资人就还有一些创业者呢就比较狂，然后就说这个几年之后我就是下个乔布斯，或者说我就是世界第一，这样的人其实也有一些，当然这两个是很极端的情况，
是的。
但然后我还有一些处在那个中间阶段的嘛，处在中间阶段的创始人，因为他性格不一样，有些创始人呢会让人感觉就是更平静一些，或者说有些创始人他本身逻辑性比较强嘛，其实像逻辑性比较强的往往看待世界的视角也会更客观一点嘛，但他反映出来可能就自信心可能没有那么强。然后还有一些创始人就是自信心感觉很爆棚的感觉，就他会让人觉得这个事儿即便是别人可能干不成，他干有可能成，但是莫名其妙的自信心，对于这个投资人的视角来看，就是会喜欢哪一种风格的创业者，或者这个创业者要集中表现出自己性格里边哪一个特质会比较好，还是说就是表现更真实自己会比较好，这个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首先是肯定更真实肯定更好，但我觉得就是说投资人肯定喜欢更 sharp 的创始人，就是头脑特别清晰，回答特别尖锐，有洞见，对吧？有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人云亦云的说了半天说不出什么差异化，对吧？投资人可能没兴趣跟你聊。但如果你有很多对行业的洞察洞见，投资人根本没听过，他觉得这个信息特别差异化，特别有价值，而且你说的有道理，他其实更愿意听啊。当然我觉得从另外一个侧面去讲，我觉得就是投资人里面也鱼龙混杂，有些投资人水平也很差啊，态度也很差，这个我觉得我们也就作为在奇迹创谈，我们其实有一个后台有一个点评系统，就所有的投资人我们的创业者也可以点评他们啊，就我觉得一些口碑特别差的投资人，可能未来优秀创业者可能也不找他们，对，我觉得这个是互相的吧。我觉得不管是创业者群体还是投资人群体，他的好人坏人的分布都是一个正态分布，就是说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好的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个心态的问题造成了大家的一种那个。当然也有些投资人他确实他的就是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创业者的风格也千千万万，投资人的风格一样也很不一样，有些投资人跟你聊的时候你感觉哎呀如沐春风，聊的就谈天论地，对吧？聊的侃侃而谈，最后他就是不投你，对吧？对啊，都聊的时候都觉得一切都好，然后走的时候可能就保持联系，大家就最后就不联系了。然后这个有些投资人可能非常尖锐老是追问你，问的你很不舒服但是最后他投了你
先货三百货嘛，有的时候
对，也有可能就是说你觉得你被投资人问的不舒服的时候，其实说明你没准备好，对吧？你觉得他的问题是有道理的， 但是你没准备好，就是这个时候我推荐就是，如果创业者没准备好，那就不要回答，就是说我没想好。如果你越是不懂装懂，那可能他接下来追问你就回答不上来了，他就会觉得你在忽悠他。我觉得就是真诚是
重要，所以不知道还不如就明确说不知道，对吧？
对啊，就说我没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你的问题提得很好，我回去会好好想一下，就我觉得这个没什么，
所以 Peter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我前面说的，一个创始人是更谦虚一点，还是更自信一点？其实也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投资人他风格也不一样，他喜欢的人也不一样。但是创始人他思考深度比较深，然后他想的比较善一些，这个是
最是最重要的。因为投资人明白，投资人见过太多创业者，大家风格都不一样，对吧？我觉得投资人追求的不是这个东西，而是说你来找他聊，他问你关于行业里的事情，你有没有洞见，你能不能回答得上来，对吧？他问你一个东西，
是不是想到了他没想到的事情？
没错。他假设也聊过几十家创业公司，他可能问的问题还是有深度的，结果你感觉上他马上感觉你可能没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就觉得你可能，对啊，还刚刚接触到这个行业，对这个行业理解不深。但是如果你能回答出他前面聊了几十家公司都没听说过的观点，而且他觉得你是对的，这个时候他就会特别欣赏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亮的项目。我觉得有洞见有故事是更重要的。
明白。Peter， 刚才你这个话里面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提到了几个字，就是保持联系这四个字啊。其实我觉得 VC 这边的黑话蛮多的，还是比如说我在受融资的时候遇到 VC 跟我说的话，保持联系啊，你这个项目我还看不太懂啊。然后他说看不太懂，我还想是不是我需要解释一下，对吧？然后你这个项目现在还比较早期啊什么的，反正这种黑话还蛮多的。就我们怎么才能看懂这个投资人真正表达什么意思？因为投资人他其实往往也不想就是来打击这个创业者，对吧？也不想把这话说的太实在，或者说不想说的太明确。那这个时候怎么才能了解这个投资人真实的意图，就是他想不想投你的项目，对吧？这个创始人怎么能看出来？
嗯，我觉得其实挺难的，因为咱们中国人比较含蓄嘛，就是说尤其当场投资人一般不会拒绝你，就是说投资人很多人投资人情商是蛮高的，所以他不会当场拒绝你，他可能是说 OK， 咱们保持个联系，对吧？你这个项目太早期了，某某基金可能更适合你，
对吧？对对对，
我们基金没钱了，什么我们基金阶段跟你这个不匹配，你这个行业我们可能现在不怎么投了，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借口，去婉拒吧。但是很多创业者可能没理解对，对吧？因为我觉得他如果真的对你这个项目感兴趣，你基本上可以观察他的肢体语言，对吧？他突然站起来很兴奋，对吧？你聊的一个地方他很兴奋，他马上跟你约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啊，这个都是非常正向的。但如果他就你感觉他听得也无精打采的，最后跟你说，哎，咱们保持联系，对，那我基本上觉得就是不联系了嘛，基本上就不会联系你了。然后说什么你太早期了，我们投不了，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委婉吧。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如果有认识一些人。比如说像我们的奇创男校友，我们会帮他们去问一些VC 圈的朋友，就是因为我们说那我们的校友，我希望你给我一个真实反馈，对吧？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他会给到我们一些真实的反馈，那么我们去再把这个反馈给到我们的这个 founder， 他们就我们的这个校友听了这些反馈以后，他们才能改进，所以我觉得反馈确实像你说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你想把这个反馈问出来，真实的反馈问出来，可能是要通过第三方，可能是就是说才能问得出来。当然有些 VC 也比较直接啊，你可以他可能当场就跟你说了，那我觉得创始人应该是
挺好的，我觉得。
对啊，有，但有些创始人可能心态不那么好，但我觉得
这主要是创始人玻璃心的比较多，所以 VC 现在搞得 VC 比较怕，这个真不能怪 VC， 我觉得玻璃心的创始人比较多 ，VC 真给他说实话，他还记个仇，对吧？那 VC 也犯不着搞这个。
对，当然也可以说我就迟一点问嘛，对吧？比如说我，一般我觉得在如果他真的对你有一些兴趣，他会在内部有一些讨论的啊。一般 VC 的例会都在周一，所以你一般周二问他一下，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项目还是不是往前推啊？有哪些 concern 啊？哪些顾虑，对不对？那个他说不定这个时候可能因为毕竟不在一起了嘛，可能通过微信就跟你说的信息更真实一些。
明白。反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 VC 他只要没有他自己就是他不想往前推，或者说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你能看到他在约你下一次的时间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婉拒了，对吧？
对，我觉得他基本上不联系你那就是不看好了啊。当然你如果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进展，你仍然可以联系他，如果你觉得就是说他对你的人还是认可的，对吧？他可能觉得你这个比如说太难了，比如说对吧，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社交太难了，对吧？但是你可以说，哎，我现在有100万日活，哎，那大家可能觉得100万日活在社交里面是非常显著的一个数值，
对，
他就愿意看，对吧？那他愿意回头看你这个项目。但如果你没有这个特别大的一个 breakthrough 这个指标，
确实已经不用联系了，
我觉得基本上不用联系了，对吧？或者大家保持一个朋友关系，你可以。如果这个基金的品牌特别优秀，你可以，约他喝喝咖啡，他比较闲的时候，让他给你一些建议，对吧？
嗯。
那比较大家比较放松嘛，可能也不在办公室这么一个环境。
对，能得到一些学习的机会也挺好的。
是的，是的，是的。
就这些 VC 之间，就是他不投的这个，还需要来维护他们的关系嘛，或者是怎么来处理后面这些保持联系的 VC 的关系？
我觉得其实不用花太多时间去处理跟他们的关系，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就够了。就是我如果有重大进展的话。我可以联系一下，
也没什么损失，
也是没什么损失，或者我需要交换一些信息的时候，对吧？因为你肯定可以给他一些信息，即使他不投，他也是想了解一下行业信息的，对吧？你可以跟他讨论一个问题，因为 VC 其实都蛮喜欢，就是如果他不讨厌你啊，他肯定蛮喜欢跟你讨论一些行业里的问题，话题什么，他肯定是非常感兴趣，交换信息，对吧？你可以。问他打听另外一个 VC， 你可以有重大进展的时候去 update 他，这个对他来说至少没什么损失，对吧？或者你有新产品发布，偶尔发发朋友圈，可能他们也会看得到的。
明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投资人对这个创业公司比较感兴趣 ，TS 也签了，那这时候他后面就有各种各样的 DD 嘛，就是做各种尽职调查什么的。那这时候这个创业公司应该做哪方面的准备呢？好像现在这个创业者骗投资人的情况也很多，然后做滴滴做假的也很多。我听说过最离谱的是，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新闻嘛，西北的一家公司 VC 过去做融资要列他的那个银行的那个账单嘛，这公司直接开了一个假银行，那里那银行是个假的银行，然后假的银行员工在那打对账单，哇，这个东西太离谱了。那这个里面其实，所以说 VC 也挺怕的，对吧？这个里面这个做滴滴的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创始人需要注意的东西呢？他应该怎么来安排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好呢？
对，我也听过这个故事啊，就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两边的量都大了，因为创业的人也多了 ，VC 机构也多了，所以我觉得自然会发生一些非常极端的案例啊。但我觉得就是说常规来说这些都不会发生，包括你说的就是说对家人的这个尽调，其实很少很少，可能有个把 VC 是有这种偏好，但绝大部分的 VC 其实是不会做这种。一般我觉得在尽调里面比较常见的就是第一重要的可能是产品。客户的尽调，他可能会试用你的产品，然后打电话给你的客户，甚至是约线下访谈、线上访谈，问你的客户反馈，因为客户反馈可能是最重要的，所以产品尽调、客户拜访、客户访谈，然后高管访谈，因为很多情况公司在融资的时候可能团队已经破裂了，对吧？这种是很大的风险 ，VC 都要避免，他可能会做高管访谈。高管访谈的时候一般会去公司，所以公司拜访也做了，就是他到你公司看看是不是大家都在懒洋洋的，对吧？还说是大家都很兴奋热火朝天的，是看得出来的其实。
嗯，是
的。对，然后高管访谈，然后就是说你的这个竞争对手，他会去看你在你这个行业里有哪些竞争对手，竞争对手跟你的差距是什么样的，如果竞争对手都比你好，那自然他会投你的竞争对手，而不是投你，除非你说出什么差异化。就说我觉得主要是这几点，当然就是说创始人的或者联合创始人的这个 reference check 背调，对，
对，
联合创始人的创始人和联合创始人的背景调查是 VC 现在基本上都会做的，比如打电话给你的导师打电话给你的前老板，打电话给你的同事、前同事，对，现在也有很多第三方的这种背调公司，甚至私家侦探，对吧？ 就是他对创始人个人的一个调研可能是很会是蛮深的，但是就是说创始人的家人一般不会，除非他听到风声了，比如说这个创始人已婚，但是就是说夫妻可能就是说正在闹离婚或者怎么样，那这个就涉及到，因为涉及到他的利益，因为这涉及到分股权嘛，对
对，
这个就是说甚至涉及到公司的控制权，
对，
除非他已经在之前就听到了这种行业里的传言，不然他不会去做这种调查，一般不会。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准备好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就创业公司一定要准备一个整体的一个 data pack， 就是因为你要聊几十家 VC 嘛，对吧，你的客户不可能被几十家 VC 都调研一遍，对吧，比如说你聊60家，然后里面20家都感兴趣，那这20家都去做滴滴的话，你客户就疯了，对吧，就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可以把客户的访谈，比如说已经做2-3-5家去做过了，你就把它书面化啊，甚至录音，对吧，在客户允许和 VC 允许的情况下，同意的情况下录音，或者形成文字稿，这后续的 VC 你可以把这个提供给他们，就说前面的访谈已经做了，就是我可以保证这个访谈是真的，然后就是对方也都同意了，可以提供这个录音，那你能不能就说可能就少调研几个客户了，或者说就不调研了，我这有10份客户调研报告都是真的，你的问题也都 cover 了，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些小的就是点，就是说可以让大家客户少受一些打扰吧。
明白。就怎么才能和 VC 谈价格呢？一般创业者遇到 VC 就是砍价的过程其实也蛮多的，对吧，就 VC 动不动就砍一刀看个情况，这时候这个谈价格创始人怎么来把控比较好？
我觉得就是说谈价格永远是最难的一部分，我觉得但是其实也没那么难，我觉得核心是不要提价格，核心就是我觉得创始人其实也不应该看重价格，所以我觉得更不应该提价格，创始人应该去关注的是说我需要融这么多钱，对吧，而且你要让说服投资人说我现在有这么多钱我就可以干多大的一个事情，如果钱少了那我这个事情就干的没那么大啊。那 VC 肯定希望你干大，对吧，有的 VC 好的 VC 会说那你这个钱够不够，是不是再多融一点会更好，就是所以你不要谈价格，你就说我要做到这么一个状态需要多少钱，我可以算给你看，对吧，你要现场就能算给 VC 看的啊，不能是说你拍脑袋了，那 VC 就说那 fair enough， 就是你足够公平了，你这个你确实要做这么大一个事情需要这么多钱招这样的人，对吧，你的预算算的已经非常细了，那你出让的股权是15%，那除一下确实这个估值，我觉得就会比较优雅一点，就是 VC 不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就是拍脑袋乱喊价格狮子大开口的，而是一个通过理性计算，你也不是为了高估值，你是确实需要这么多钱，
明白。所以最好的策略是不要说像那个像买菜一样，对吧，5块钱3块钱行不行，对吧，这个东西就完全脱离了
投资人对
实际的层面，
是的，
就成了纯谈价格，
是的，
所以最好还是每当谈价格的时候就举出来为什么我需要这么多钱，还是这还需要创始人把那个财务规划做得更细，
没错，
而是用这个东西来说服 VC， 就是我需要这些钱，
是的，
是的，
明白。还有就是这个现在那各家 VC 给创始人的条款也都不太一样啊，有一些 VC 对创始人更友好一点，有一些 VC 呢不是很友好，就甚至一些小 VC 给创始人签的条款挺严格的，就甚至于创始人亏了还要个人承担责任还 VC 的钱什么的，我都也听说过这样的案例，就是这个不管是在签 TS 的时候啊，还是签那个正式条款的时候，有哪些条款是需要创业者特别值得去注意的，还有这些条款应该如何和这个 VC 来进行这个交涉和谈判。
在这个签协议的过程中，我个人是推荐首先创始人应该找一个自己的律师，就是很多创始人都花钱都怕花钱嘛，就贪便宜，我觉得就是说投资人愿意找的律师是代表他自己的，就创始人应该找一个代表你的自己的律师，不要太贵，但是肯定是一个就是说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比较能力强的律师，可以帮你去审核这些条款，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创始人应该不要接受一些流氓条款。我说流氓条款，比如说创始人无限连带，对吧？那凭什么？那你投资人的这个说大家共担风险呢，对吧？那你亏了让我补，然后让我卖房子，对吧？赚了是你赚，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对，
我觉得这种条款肯定不接受，就是创始人无限连带肯定是不接受的啊。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你这个投资人不行就换一个。我觉得往往列出这种条款，投资人也不是什么好投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另外，我觉得应该关注的核心条款 SPA 里面，就是投资购股协议里面，主要核心应该关注的条款有回购啊、优先清算啊、warrant 还有一些比如说一票否决，对吧 ？veto 这些我觉得创始人应该关注。我一一做一下说明，就回购，我觉得就是说刚才我说了，就肯定不能创始人无限责任，对吧？说什么做到五年上不了市，创始人要买回去，而且无限责任。这是肯定不能接受，最好是没有回购，啊，最好是不接受回购。但中国市场，有一个比例的基金，就是说它还 OK， 还不错的，但是它也有回购，啊，但这个时候你就是假设不是创始人连带责任的那种，是以公司股权为限的这种，如果你有的选，当然你不要；如果你没得选，我觉得可以接受。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时候是投资人的一个安慰剂，就是真真实实到最后执行的其实不多，我觉得投资人也是寻求一个心理安慰，所以很多基金还就是历史遗留问题吧，还遗留这么一个条款啊，它是以公司的这个股权为限的这么一个回购啊，不会追溯到你个人无限连带。假设说你没得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到最后的最后实在是不行了，可以接受，啊，优先清算，我觉得就是要注意，就是说，你卖给另外一个公司也是算触发了这个东西的，啊，那就涉及到它在里面有一些怎么分的问题，啊，就比如说你这公司投资人的成本可能是2亿，啊，最后你的公司卖了可能2.5亿或者3亿。啊，本来你还能分点钱的，对吧？但是因为投资人他有各种优先分配，啊，他把他的，比如说2亿成本拿回去，他还有利息，啊，他还有在剩下里面再优先分，就分到最后你可能拿到就没什么钱了，
啊，
就是说这个可能需要注意，就是大家都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对吧？投资人肯定有优先清算，但不能那么过分。大家最好是按比例就分就完了，也不要分两次，啊，第三就是 warrant， 很多投资人会要一个下一轮投资的优先权，啊，比如说我要一个3个点的 warrant， 就是你下一轮我要优先其他投资人再投你三个 percent， 这个权利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好的投资人你或者说你作为一个交换的条件，也可以去用这个东西去做调节。啊，比如说让这轮少投点，对吧？我把给你一个下一轮的 warrant， 但是如果他已经有很多股份了，我觉得不建议去做这么一个安排，因为这可能你下一轮谁知道下一轮什么情况，啊，万一股份比例不够呢，对吧？然后他就占掉3个点了，啊，这个我觉得尽量避免。还有第四个就是说一票否决，我就尽量不要出现。如果投资人有一票否决权的话，那很多时候就可以阻拦你，啊，做很多的决定。
是的，
对，我觉得这个尽量避免。当然还有，因为这个投资协议是一个很长很长，经过很多年演变出来的，初心是为了保护小股东的，啊，就是投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它有很多保护性条款，啊，但是到后面也有一些演变嘛。但我觉得就是说，条款还是比较复杂的，这里面有很多的涉及到很多的法律语言，我觉得创始人需要找一个还不错的律师的，就再重复一下，
还是比较专业的一些事。
对对对，是的。
嗯，
就前面说还有 TS 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排他期的这个条款是比较重要的，对吧？而且其实现在还有很多情况，就是一家 VC 他和这个创业者签的 TS 最后又没给投钱，那这样的话其实对这个创业者是蛮伤的，我觉得，因为你在等他这个钱嘛，然后他不投可能会导致你整个的融资的节奏就被打断了嘛，可能别人前面有意向的人也不投了，那这种怎么才能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就是 TS 里面这些坑，怎么这个有什么建议？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觉得首先不同的 VC 对 TS 的这个 serious 程度是不一样的，对吧？比如说有些 VC 他 TS 是非常不严肃的，他可能认为 TS 就可以把你锁定，对吧？因为 TS 里面的核心条款是一个是价格啊，定价，第二个是锁定，对吧？比如锁你45天 no shop， 你不能跟其他 VC 聊啊，他来滴滴啊，结果他滴滴完以后说他不投了，因为他早期做的工作很少啊，这个概率是挺大的，因为他和你聊的时候可能是聊挺嗨的，但是一坐滴滴觉得可能也没有他想象那么好，或者他改变主意了，对吧？
对，
或者他的一个朋友跟他说不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或者他做了一个专家访谈，对吧？一般专家都会说其他人做的项目我也能做，对吧？我觉得一般，这是专家的这个经常会有的情况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一些好的品牌基金里面，大多数他们是出 TS 是非常谨慎的啊，他一般会做一个初步的滴滴啊，基本上你可能客户访谈他做完了，高管访谈也做完了，然后内部其实上过会的啊，大概 IC 会大致是同意的，对吧？只要这些信息都是真的。就还没有，他还没有，这时候他 TS 出之前，他一般不会花钱去请律师、会计师去做滴滴的，对吧？去做尽调的。但这个时候他自己去做的一些初步的行业调研，说竞争对手访谈啊，什么都做完了，然后 IC 会也初步同意说可以出 term sheet， 啊，表示认可这个方向。那这时候你拿了他的 term sheet， 他后面反悔的概率比较低，可能10%左右吧。除非就发现你造假呀，或者实在是发现另外一个很强的竞争对手，或者有一些跟你说的地方不是那么符合，对吧？一般他不会反悔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创始人也要去衡量一下，就是这个基金他是不是已经做了初步的一个调研，也了解一下他内部的一个流程大概是什么。因为 TS 毕竟没有法律效应，对吧？它只是一个约定，只是一个框架性协议。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要注意的。另外就是我觉得尽量不要用排他，就像你说的可能拖死了，对吧？如果他 VC 真的喜欢你，除非他真的是顶级 VC， 我觉得一般大家都可以去商议，对吧？说能不能排他的时间变短呀，对吧？3周时间可不可以，对吧？不要45天啊，2周行不行，对吧？甚至不要排他行不行，就是大家可以砍嘛，创始人也可以去砍。你就说我融资刚刚开启，对吧？我如果现在就被你拴死，其实对我们挺不利的，对吧？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动作也快，那我们先跟你们签的，我们保证先拿你们的，对吧？如果你们动作足够快的话，那排他可能还是不要了，我们还刚开始聊，对吧？我觉得很多 VC 也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他们也可能觉得自己就比较有自信，速度快，他也不会在乎这个东西，或者是他觉得比如说2周的排他也足够了啊。
所以就一方面看这个 VC 他前面有没有做比较充分的工作来判断他是不是真诚的和你签这个 TS，
是的是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TS 的条款本身也可以和 VC 来商量这个事儿，尽量不要排他，然后或者说把这个时间签的更短一点，就不要45天这么长。
对，当然就是说有劣迹的 VC， 对吧？经常撕 TS 的 VC 啊，有口碑比较差的，那就可能打折扣嘛，避着走嘛，对。
明白。
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有很多初次创业的创业者啊，他其实对这个董事会席位啊这些东西都没什么概念啊，然后有一些 VC 是要这个董事会席位的嘛，然后有一些 VC 可能就不是特别就是看重这个，就我指的是比较早期的情况。那个这个董事会席位对创业者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应不应该特别看重这方面的这个条款呢？对于这个没怎么接触过 VC 的这个创业者来说，怎么来看待董事会这个事儿？Peter能不能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呢？
对，我觉得董事会席位肯定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坐在你的董事会上，他可以去投票来决定一些做一些决定嘛，对吧？我觉得如果他尽责的话，可能还需要给你提意见呀，然后就是建议啊，包括后续给公司提供很多的帮助，所以一个好的董事会肯定是很重要的。从那个融资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每一轮的领投方，一般他的股权比例可能不会低于10%，那肯定我觉得他要求一个董事会席位是合理的啊。但如果一个跟投，比如他只有2%，他也想要一个董事会席位，你肯定不能给他啊，你肯定不能给他。然后一般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公司肯定占多数席，一般我们都是奇数，比如三席、5席、7席。如果3席呢，公司 founder 有2个席位啊，有2个创始人，或者一个创始人有2席，对吧？都可以。然后投资人1席，对吧？如果2个投资人进了董事会，那就是5席啊，创始人3席，投资人2席。那如果再多，那就7席。反正这原则就是尽量少啊，因为人多嘴杂，然后还有效率低，你开个会要约这么多投资人的时间，很难很难约。然后大家想法都不一样，
很难统一，所以有一些机构呢，他投2%，然后也想要一个董事会席位，这个我觉得就婉拒了。然后就是说可以给他一个，比如说董事会观察员，但也能列席董事会啊，只是不能投票而已。
嗯，明白。嗯，
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也都理解的，就因为占比太小。
嗯，
很多公司也会做一些长远的安排，他可能比如在某一轮的融资里面会写，比如说你这股份如果低于5%，就自动失去董事会席位。
嗯，
啊，那因为他不投了嘛，下一轮不跟了嘛，就稀释，很快就低于5%了。
嗯，
那他就从董事会上退下来，自动退下来。
嗯，
自动失去董事会的资格。
嗯，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对吧？
对对对。
嗯，
我觉得反正原则上肯定是尽量少。
嗯，尽量。嗯，那可能是今天那个最后一个环节啊，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我们前面说这个融资的过程也聊差不多了，就是那个拿投资之后和这个 VC 这边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或者说拿了钱之后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对，我觉得拿了钱之后可能更多的是去leverage VC 的一些资源了。我觉得 VC 可以帮创始人做的事情有几种。第一种就是可能是比如说招聘的背书。
嗯，
对吧？因为比如说你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小伙子，然后你做一个软件公司吧，然后你想去招一些特别资深的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子，比如说这个谷歌出来的，对吧？可能老程序员了，对吧？这个时候其实你挺难，就是说你没有人背书的话，你其实挺难把他招过来的。
嗯，
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顶级基金的合伙人的话，由他去背书，对方同意的概率更大一些。包括你招聘一些其他的高管岗位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这是 VC 可以做的。第二， VC 对市场肯定有个 overall 的一个了解的啊，因为他的面比较广，他不深但他很广啊，你可以在有一些宏观市场上的问题可以跟投资人有很多的交流，尤其对这个你这个赛道可能看得比较深的投资人，因为他投你的，他大概率对你这个赛道是很感兴趣。
嗯，
他可能看得比较深，我就可以跟他做一些交流沟通，也把自己好的一些进展update 给他，这样你下一轮融资他可能就是做一个 internal round， 就是内部投资人自己投了，那也就很快了，也不用滴滴了，对吧？
嗯，
以前都滴滴过了，可能你这个进展他也很熟悉，你们经常聊的，对吧？那他投的会很快。
嗯。
然后第三，我觉得就是说，投资人毕竟对资本市场是很熟的，其他不熟，资本市场很熟的。你下一轮投资人介绍，
嗯，
包括以后的上市，这些东西他因为操办的量很大嘛。他肯定经验是比创始人多的。
嗯，
其他领域我觉得尤其在业务上，创始人不应该听投资人的，就是说当然投资人会有些建议啊，比如说你好像单一客户占比比较多，对吧？这种建议你要听，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决策权肯定还是在创始人手里，就是如果你自己思考都还没投资人深，那肯定就有问题了。
对对对，
更多应该是创始人自己做决策，但是充分的跟投资人交流，就是说，包括公司的情况，你是怎么思考这个行业的，你投资人会觉得这公司进展良好，然后每一步他都很理解，都觉得你的决策是有道理的，他支持你的力度就会比较大，对。投资人最主要的价值是钱的价值，就是你下一轮他能继续投你，那可能就省了你很多出去融资的时间。
明白。对，说到这个投资人最大的价值是钱的价值，这里我还想再那个追问一个问题啊，就因为有很多创业者在他刚开始融资的时候，他会特别看重就是 VC 圈的人脉关系什么的，比如说如果我是搞这个硬科技的，那可能我会看重和上游企业的一些关系，然后如果我是搞医疗的，可能会看重和医院呀、和政府啊各种各样的关系吧，他也希望通过 VC 能够达成关系这方面的一些，或者说这种人脉啊，或者是其他资源这方面的一些突破吧。然后呢，也有些 VC 在市场上就是在和创始人聊的时候也会来强调我这边资源很多，然后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资源可以给创始人来用。那创始人这个时候聊 VC 的这个主要的心态应该还是主要看钱呢，还是说也看重 VC 背后的这些资源关系这些东西，来怎么就是说这点这个钱和这个 VC 能带来的资源这两边怎么来平衡，或者说看重哪一个比较好一点，或者说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
嗯，我觉得第一就是我觉得第一看重的还是 VC 的品牌，
嗯，
就是它品牌带来的影响力包括背书能力肯定是很强的。
嗯，
第二我觉得就是说钱肯定更重要，
嗯，
因为钱最实在，是我觉得第二是钱，第三资源我觉得就是说可遇不可求，
嗯，
如果它有那可能最好，
嗯，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创业者肯定不能完全靠资源，这也是在集创上我们经常跟创业者去强调的，就是说如果你依赖于资源，
嗯，
那你创新速度就慢了，然后你可能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是一个早期的企业就开始依赖资源，这个就像吸毒一样，你吸了就很难回到以前了，那你可能就是形成一个资源依赖了，你的和各种信号用户的反馈就变得不那么直接了，对吧？本来如果全部是靠你自己的产品，你自己努力去拿的用户，那可能对于你的产品迭代，对于你的销售流程迭代有很大的帮助，而不是都是靠介绍的，
嗯，
我觉得可能完全靠自己可能是更健康的一个路径吧。
明白。
资源这块首先它可遇不可求，也不可能无穷尽，对吧？
嗯，
每个 VC 都有那么一点点资源。
嗯，
第二呢就介绍过去了，最终还是看你自己实力
能不能把握住，
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对吧？
嗯嗯，所以还是看钱更实在一点，而且资源的话，我觉得他给你承诺这些东西，毕竟也很难落实到这个合同上面，
除非你写进协议里，对，除非你写进协议里，要不然说的天花乱坠，最后都没有用。
咱们七季创谈这边有就是对创业者的帮助体现在哪些方面的？有没有做的和其他 VC 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我觉得在融资上，七季创谈跟其他 VC 做的是非常不一样。
嗯，
首先我们就是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活动。叫 Demo Day，
嗯，
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路演活动，
嗯，
它有别于之前我看到过所有的路演活动。首先，它的规模是特别大的，我们每年邀请800到1200个，主流的投资人到现场，来看这个路演，就相当于你原来创始人像你说到的，可能要去找投资人是挺难的，要找60个投资人，对吧？
嗯，
那找10个不难。找60个都很难，现在我们可能找800到1000个投资人，大家聚在一起，对吧？因为他说集中见投资人有点慌，现在是所有投资人都扔在一个地方，更集中见。然后每家企业我们讲3分钟，就要把它的核心价值讲清楚。然后现场投资人也效率很高，对吧？来了可能每届可以看50-60个项目，然后他马上就可以标注哪个项目他感兴趣，深入聊的，啊。线下就直接约会直接聊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策略，就是说他把原来创业者要去追投资人这个给颠倒过来了，就变成投资人来追创业者，
嗯，
然后投资人也他也得到好处，就是他的效率非常高，他可能一个下午就能见50-60家公司，然后在里面筛选10家他特别感兴趣的，
嗯，
再约了另外约时间深入聊，
嗯，
我觉得这个价值对于我们的校友公司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第二就是说我们在 demo 这之前，我们对每一个创业项目 会有专门针对融资的一个 office hour，
嗯，
就是一个咨询和辅导，因为每个项目都不太一样，它的那个状态也不太一样，
嗯，
它的融资额也不一样，它的阶段也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个亮点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都会帮他一起去梳理，它的就个性化的融资方案，
嗯，
包括刚才我讲的一些我们也专门针对融资的一个bootcamp， 就是一个课程，
嗯。
大概我们会做这三件事情，然后整个走下来的话，我觉得价值还是非常高的。
嗯，所以说是不是在这个创业者进了企业之后，他遇到自己公司的问题或者融资方面的问题，都有一个像 Peter 你这样的一个人可以来给他提供一些建议啊、指导啊什么的？
对，还不止呢，包括我，包括我们的其他几位合伙人，
嗯，
啊，甚至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校友。包括我们刚才我提到的，就我们后面有一个点评，对吧？
嗯、
关于所有的投资人的点评，大家就可以避免一些假的投资人，对吧？骗子，然后这个态度特别差的，
嗯，
风评特别不好的，大家可以就说避免，就是至少在融资过程中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也是很重要的。
明白，嗯。
好，那我们回到前面那个，
好的，嗯
，EP 那个，就我想补充一点，
嗯。就我这边在创业见投资的时候，也遇到了那种态度非常差的投资，而且就是脾气很大，然后说话咄咄逼人那一种。刚才 Peter 说，这个其实创投有些机制可以让这个融资过程变得心情好一点，对吧？但如果创业者碰到这样的投资的话，心情不会特别的好，因为他一直很强势，说你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行。他就是好，就遇到这种投资的话，应该怎么谈，或者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里面分两种情况。首先，我觉得是一个心态问题。
嗯，
说我觉得咄咄逼人这个词儿，
嗯，
它就是把人放在一个不平等的地位上去。
嗯，
首先因为你回想一下，我们不会对一个小孩子说咄咄逼人，
嗯，
对吧？因为我们觉得他不懂，
嗯，
就我们觉得我们是知道比他们更多的，
嗯，
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他咄咄逼人。所以我觉得创业者首先第一要把自己摆在跟投资人是完全平等的一个地位上。
嗯，
大家是在一个平等地位上互相选择、双向选择的去聊，
嗯，
所以我觉得你不会觉得他咄咄逼人，或者你不会用这个词儿，对吧？
对，
可能的词儿会说这个投资人是没有礼貌的，
嗯，
那我可以不跟他聊，
嗯，
但有些投资人他往往会是追问型的，因为投资人很多类型，我觉得他是追问型，他问你一个问题，他会一直问下去，啊。确实有这种投资人，我觉得创始人可能情绪不能太波动，因为这些投资人他可能是这种压力面试型的。
对对对，
你只要说，哎，你问的这个问题是好问题，
嗯，
我其实思考过，对，
嗯，
我跟你讲，对，然后他所有的问题都能答得上来，我觉得他一定会态度会缓和下来，
嗯，
因为投资人他也没有必要去约你来了，然后又把你。给气走也没有必要，他不会是针对这种特别优秀的方子，
嗯，
有些投资人可能脾气比较大，或者他这个被惯坏了吧，我觉得说创始人也不用太惯着他，就我觉得大家是一个平起平坐的状态，
对，
如果他真的是很不礼貌，那就像我们奇迹内部，我们是有一个类似大众点评的投资人点评，对吧？我们的创始人就会给他差评，
嗯。
他可能接下来见不到真正优秀的 founder 或者 founder 不愿意，他也就是他也会被市场淘汰的嘛，
对对对对，我觉得创始人整个就我觉得做事情可以在心态上再开放一些，就是你把它当成是一个考验自己的一个过程吧，而确实有些投资人他可能想用这种给你施加压力的方式来看这个创始人在压力下的表现程度啊怎么样，所以说我觉得就把它就是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他对创始人的一个那个历练和考验这样东西就可以了，我觉得对，不用想那么多，不要把自己的心情搞得特别差，被打击的很厉害来影响到你后面几轮的谈判什么的，那样就得不偿失嘛。
对，所以我觉得充分准备也很重要，因为他上来一下问了个问题你答不上来，你肯定心情是不太好的，或者就不想让他继续往下问了，对吧？他会认为他好像这个老是咄咄逼人，就是老是去递进，
嗯，
希望他递进，我觉得可能你准备的很充分，你不怕他递进，
嗯，
他再问你都答得上来，我觉得投资人也就不会往下去问他，很多时候他问的问题并不是要想要一个标准答案，只是想要看看你是有没有思考
的思路，对吧？
对，你的思路是什么？你有没有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
所以更多的还是创始人本身的准备要更充分。嗯，
我觉得是的。如果你准备很充分，你的信心会不一样。
嗯，
你说的东西你自己都不信，你肯定很难说服投资人的。他都见了多少创业者？
对对对对对。
他有个横向的比较，他在把你跟其他创业项目在比。
嗯，
所以对他来说，他的机会成本就是那些钱，他要把这些钱分配到好的项目上去。
明白。
对。好的，我基本上都基本上聊到了。
对，
好的，感谢自然，感谢。
哎，谢谢飞仔时间，飞仔今天花这么久，愿意帮我们这些这个创业者，对吧？来解决融资的问题，非常感谢飞仔今天。嗯，其实我个人在刚才的这个聊天的过程中，也学习到了非常多东西。
嗯，感谢自然，感谢，感谢，
感谢。嗯，
好的，
欢迎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李自然5460，全拼的李自然，数字5460，李自然5460。